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今年年初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叫做未来报告。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十二位小先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十二小先知书不单止是十二本独立的先知书，它也是一本经过后期编辑精心编排合十二为一的先知册。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我们分别读了第七位小先知叫做拿鸿，和第八位小先知叫做哈巴谷的预言。拿鸿所预言的是什么呢？是尼尼微城亚述帝国的倾覆。哈巴谷书所预言的是什么呢？是南国犹大巴比伦国的倾覆。两本都只得三章的先知书啱啱成为了一对，倾覆了这个古时代的两个大帝国，亚述国和巴比伦。从字面上来讲，哈巴谷书所宣讲的是上帝对南国犹大和巴比伦的审判。不过最终的信息不是审判，而是要上帝的子民可以回转悔改，因信得生。我想大家都仲记得哈巴谷书里面的主旨，第二章第四节咁讲：看啊，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主题亦都带我哋进入第九位嘅小先知，今日要睇嘅西班牙书。西班牙的主题是什么呢？简单来讲，西班牙要讲的是一个急难的日子，审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然而当你接续连贯西班牙和前面那本哈巴谷书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一线的曙光。再不单止是急难的日子，两本书加起来就是急难日子因信得生。我们需要记住这个大图画，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西班牙书里面的信息。在我还未带大家进入西班牙书之前，我想再跟你重温一下之前那八位小先知。他们分别是何西亚、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尼加、拿鸿和哈巴谷。而他们预言的主题分别是，如果你今年你之前的一年你都有在我们当中，你会知道他们的主题是求告、敬拜、盼望、浪子、慈爱、嫉妒和信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西班牙书的信息可以说是前面八位小先知的总和，再加多几钱重，再加多几分肉紧，成为了一个急难当中的呼喊。有趣的是，急难的日子 The day of distress 这个词句，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词句，连续在第七本、第八本和第九本小先知书中出现。先是第七本的拿鸿书里面出现急难的日子，再在哈巴谷书里面第二次出现，最后在西班牙书今次第三次又再出现急难的日子。我们先翻翻去第七位小先知拿鸿书里面，看翻拿鸿书里面的急难的日子。拿鸿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讲：又说本为善，在急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瘴疫的洪水淹没其他起来攻击的人，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你是中文的原本的翻译是患难的日子，不过那个希列文那个 Yarat 其实也都可以翻为急难的日子，我将它转翻去急难的日子。又说本为善，在急难的日子，在急难的日子，如果你看到第八节的时候，耶和华要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如果问你那个仇敌是什么人来的， 在拿鸿书第一章八节，耶和华在急难的日子要驱逐仇敌进入，那个仇敌是谁？个答案是尼尼微人，是亚述人。这个是第一个急难的日子。跟住带我们去到第二个急难的日子，是下一本书了，现在是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听见这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战，骨中考难，在所立之处战惊，但我安静等候急难的日子临到，那想来侵犯我们的人。你中文的圣经翻译又是灾难之日，但是在个原文 Yarad 亦都可以翻为急难的日子。在急难的日子，在哈巴谷书里面说，上帝要临到那想来侵犯我们的民。那个侵犯者是谁啊？如果你记得哈巴谷的信息，那个侵犯者是巴比伦人。所以第一个拿鸿书当中的急难日子要临到尼尼微人、亚述人。第二个在哈巴谷书里面的急难的日子要临到巴比伦人。都好似唔关犹太人事喎，唔紧要，仲有第三个急难嘅日子，正所谓好戏在后头 ，saving the best for last。急难日子嘅最终极嘅主角，原来唔系亚述人，唔系巴比伦人，而系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嘅子民。带我哋去到西番雅书嘅第一章第十四、十五、十六节。另外一个最后一个第三个急难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那是耶和华日子的公声，勇士必痛动地哭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急难的日子，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黑暗幽冥，乌云密布，号角呐喊。这个是耶和华的大日子，他临近而且甚快，我都觉得个翻译翻得不够快，他不是甚快，他是即刻到，在你未想得切的时候他已经到，在你想着他未到的时候他已经到。西班牙的形容非常之生动，非常之立体，所以我喜欢的中文翻译叫急难，不是灾难，灾难有预备嘛。如果灾难来得来还有十年，那个陨石才来到地球，还有几多亿年地球才没落，那个大灾难仍然是很远。但是西班牙说上帝的日子临近而且很快，快过你想，快过你以为他还未到的时候已经临到你，是一个急难。这个急难的日子是上帝对南国犹大耶路撒冷最终极的警告和审判。如果你去看西班牙的历史背景，你知道西班牙书所处的，西班牙所处的是南国犹大亡国之前最后那几十年，是极其黑暗的日子。那段时候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好嘢嚟噶，好王嚟噶，最后一个好皇帝，佢曾经带领犹大回归上帝，一同有个敬拜里面嘅复兴，然而最终功亏一篑 ，too little too late， 就连约西亚呢个皇帝佢自己最后佢临尾香啊，佢因为自己嘅骄傲，佢唔听上帝嘅话，战死咗喺沙场。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咁样开始，佢话当亚门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喺呢度有两件事我想你特别嘅留意。第一，西番雅预言嘅日子系喺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同时代的先知有哪个呢？还有拿鸿，还有哈巴谷，还有耶利米，所以有四位终身的先知同时间 在南国犹太出现，有时我都在想，如果香港有四位中心的先知在香港同时间服侍，会不会可以逆转香港教会的属灵状况呢？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约西亚王曾经有个宗教的改革，可惜仍然徒劳无功，功亏一篑。第二样东西我想你留意的是西班牙的家庭背景，他的家谱特别长，去到上面的四代，一直要去到最后他是希西家的元孙。那么我告诉你们，希西家是哪个人来的，但是很有可能要数到第四代都要引用你的元祖父的原因，是因为希西家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皇帝。希西家在约西亚之前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会不会告诉我们知这个西班牙是一个中伏之后？不过你都，如果你有读过圣经，你读到以赛亚书第38、39章的时候，你会知道希西家都是衰寿命，去到最后那十几年因为他自己的骄傲而败坏。回到西班牙这里，西班牙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隐藏了，耶和华保护了。又或者相信这个名字意味着上帝在一个很黑暗的日子里面怎样去隐藏保护了西班牙。这个黑暗的日子就是希西家死后马拿西作王的黑暗日子。你看回以色列人的南国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希西家，就是他的曾祖，不是曾曾祖父，是元祖父之后，下面那个皇帝是马拿西，跟着有亚门，跟着去到约西亚。约西亚和希西家是比较好的皇帝，然而在他们两个中间夹杂了两个绝顶败坏的君王，一个叫做马拿西，另一个叫做亚门。亚门做皇帝只得两年，所以他不是致命伤，但是你看看马拿西，马拿西做皇55年，真是害得人多。在犹大，所以是因为马拿西作王，他做了耶和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马拿西是犹大国最终被上帝审判的因由，就算之后的约西亚的宗教改革都没有办法挽救亡国的命运。我想带你去看列王记下的第20章，我想你见识一下马拿西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列王记下第21章第2至第3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仿效列国那些可憎的事。列国就是周围那些迦南人，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他重新建筑他父亲希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力筑坛做亚瑟勒，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他们。马拿西所做的这些坏事，持久败坏的属灵状态，竟然是不断延伸至西班牙书的时代背景。当你由列王记下去回西班牙书的时候，你会发觉西班牙书的开头和列王记下第21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带你去看西班牙书第1章第4节，西班牙这样去评价当时的以色列人。上帝的预言耶和华的话这么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从那地方剪除剩下的巴力侍奉偶像之祭司的名字与祭司，还有那些屋顶上拜天上万丈的。你有没有留意到那个相似的地方？虽然马拿西已经死了很多年，但是马拿西所做的恶行，55年的恶行，去到约西亚的时代仍然的存在。他的人是死了，他所做的负面影响继续长存。我亦都想你留意另外一样嘢，喺西班牙书第1章第4节嘅开头，上帝咁讲，佢话我必伸手 攻擊，我必伸手攻擊。這句說話在聖經哪裡曾經出現過？如果你讀過舊約聖經，你知道這句說話在舊約聖經裡面出過很多次。第一次在哪裡？第一次在哪裡？有什麼令到上帝火滾到要伸手攻擊？是在創世記，創世記第三章裡面，我讀給你聽，第十九至第二十一節。我知道若不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不會放你們走，因此我必伸出我的手，伸手攻擊，在埃及施行我一切的神迹，攻打这地，然后他们才放你走。上帝要出手，他要伸手攻击，正如在埃及一样，上帝要伸手攻击。埃及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有人说，喂，我知道了，牧师，埃及四大文明古国的嘛，巴比伦都是的。不是，在圣经里面，他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他是偶像之家。你记不记得有读有听过我讲创世记？创世记的主题是什么？偶像之家逃生记。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离开埃及？不是因为埃及被奴役这么简单，是因为埃及是偶像之家。以色列人被那些偶像所捆绑住，他们一定要离开埃及，因为上帝要伸手攻击毁灭偶像之家。回来西班牙书这里，耶稣上帝那句说话，我必伸手攻击，代表了南国的犹大。耶路撒冷他的首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新的埃及，成为了另外一个偶像之家。 Can you believe it? 他不应该是一个偶像之家，他应该是敬拜真神的地方，他却变成了一个偶像之家。于是上帝很火滚，上帝要伸手攻击犹大同埋耶路撒冷。西班牙书继续，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却又指着米勒公起誓的，并那些转去不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不再求问他的，我必伸手攻击偶像。这个是整个西班牙书的重心。如果你今天 walk away， 有人问你西班牙书讲什么，西班牙书说耶和华恨恶偶像，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偶像之家，耶和华必定摧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偶像之家。你可不可以将这个主题，西班牙的主题敲入你的脑袋， hammer into your head， 耶和华恨恶偶像，耶和华要伸手攻击摧毁世上所有的偶像之家。我喜欢这幅相，因为这幅相仿佛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将埃及那只金牛犊带回来现代的社会里面。你看不看到啊？那只牛的背景其实是现代的世界，今天我们一样存在着偶像崇拜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无论是古时或者现代，偶像崇拜其实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呈现的模式。刚才我们读过那几节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好几个不同的呈现模式。第一，天上的万象，这个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都是很多人喜欢一些灵异世界的东西去看上去算命，也都有人拜巴力。巴力那个意思是 ruler， 他是主人，巴力主人。当你去敬拜巴力的时候，你成为巴力的奴隶。但是巴力是当时最强的偶像，在那个地方里面最强的一个假神是谁？叫巴力。有人说我现在不信耶和华，我现在笃信巴力，我只拜巴力。但又有些人叻啲嘅，他说真假神明我都拜，于是他说米勒公我又拜，耶和华我又拜，我不会将我所有的鸡蛋摆在同一个篮里面，我不单止拜巴力，我也拜下耶和华，我拜下米勒公，我什么都拜，真假神明服侍两主。但是也有些人他转离了上主，不求亦都不从，他再不需要上帝，他相信他 自己，其實還有另外一種的，另外一種就在這個故事裡面沒有出現過，但是如果你記得那個金牛族的原著故事是怎樣，我篤信耶和華，不過我將耶和華重新包裝。如果你有機會翻翻去睇出埃及記第32章嗰隻聖經，好妙嘅。當佢哋做咗個金牛族出嚟，佢唔係做咗一個新嘅神明出嚟，佢做咗金牛族出嚟。佢話呢個金牛族就係耶和華，即係話等於你將耶穌重新去化妝，變咗做一個王大仙，跟住話耶穌同王大仙係同一樣嘢嚟嘅。不過我唔信王大仙，我信耶穌。但其實你所信嘅耶穌就係一個王大仙嘅翻版。今天有好多嘅人犯曬呢度所有嘅東西，有好多嘅人去拜靈異嘅世界，好多人相信當地最強嘅偶像，好多人又翻下教會，又侍奉下其他嘅神明，有好多人話唔需要上帝，有問題我先翻嚟啦，我自己靠自己，不過我需要嘅時候我會翻嚟。亦都有啲人將耶穌基督重新嘅包裝，去迎合佢自己嘅所需。我想你留意一樣嘢，就是西方我所講的偶像崇拜不是講緊加能人，西班牙講的所有偶像崇拜是發生在所謂上帝子民當中，就是說如果你將他帶回入來今日的世界，這些人他們所拜偶像的這些人不在教會以外，他不是講緊教會以外的人，他是教會裡面的人，這些偶像崇拜發生在教會裡面。而講真嗰句，如果你喺教會內嘅時候，你會發現呢五樣嘢經常喺教會裏面出現。呢啲唔係教會以外嘅人去拜偶像嘅問題，係教會裏面嘅人喺度敬拜偶像嘅問題。親愛嘅朋友，親愛弟兄姊妹，我想問下你，你有冇見到你自己喺呢五類人當中？你坦白去諗下，可能有人會同我講：林牧師有啊有啊有啊！講真啊，其實。你又我又唔知邊類喎，因為成日變嚟變去，有時一，有時二，有時三，其實一三五都有啊，二四八有好多我都有啊。不過感謝主，耶穌拯救咗我。如果你咁諗，你係死緊。如果你咁諗，以為你有個免死金牌，耶穌裏面你一定死。唔好咁樣去安慰你自己，一啲都唔 OK。唔好以為我已經受咗洗，我翻緊教會。我有領性差，呢啲人喺西方亞書裏面嘅受咗割禮，經常嘅獻祭，享受耶和華嘅筵席。然而先知西方亞同佢哋講：上帝嘅憤怒必臨到你。呢啲人佢哋嘅外表喺度敬拜耶和華，佢哋嘅內心偏離耶和華。你估上帝睇唔到 ？He knew it. He saw it. 佢睇到你嘅。心，我哋今日唔可以让呢啲偶像喺我哋嘅人生里面去萌芽生长。我哋要同呢啲偶像开片，同佢死过。我哋要远离脱离偶像对我哋嘅捆绑。正如使徒约翰喺约翰一书最后一次咁讲，佢话：孩子们啊，你们要远离偶像，因为如果你不远离偶像，上帝的愤怒必然临到你们。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二节，上帝的愤怒必然临到拜偶像的人身上。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彻底除灭万物，我必除灭人与牲畜，除灭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绊脚石与恶人，我必把人从地面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熟习旧约圣经，你知道他讲了什么？他讲了创造，是吧？上帝创造的时候，天空的飞鸟，水里面的鱼，跟着上帝做了人。正如耶和华曾以大能大力创造世界，耶和华必以大能大力除灭万物，剪除恶人。什么是恶人？ 就是他们拒绝去全心全意敬拜耶和华的人，又拜下耶和华又拜下偶像的人。西班牙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的共性，就算连勇士都必痛痛的哭号，那是愤怒的日子，急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黑暗幽冥，乌云密布，号角吶喊。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妒忌的火必消灭全地，要向地上所有的居民施行可怕的毁灭。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这两节金句尤其是适合香港的，为什么我们楼上的基督徒书楼不有句金句是买这两句的呢？我必使祸灾临近，因为耶和华，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有哪个会将这两节金句摆在你办公室的台面上？有哪个会将它摆在你电脑的桌面上？金银不能救你。讲完这个非常之长篇的审判宣告之后，去到西班牙书的第二章，又说转移了方向，向犹大的邻国宣布他的审判。又说宣布审判的包括有腓力士人、摩押亚门人、古实人、亚述尼尼微，最后又回到耶路撒冷。这类万国万民的宣判故事，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它预表了什么？预表了上帝的圣洁和公平，就是这个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会是有机会逃难，没办法，没一个人可以逃过上帝的法网，而每一个人都必然受到他公平、公正、圣洁的审判，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去到最后上帝仍然翻转头去讲返俾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的人听，他将最长的篇幅、最严峻的警告留给他自己的人，总共有七节的圣经。跟住在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八节，上帝以一节圣经总结他对全人类的审判。他这样说，我们你们要等候我，人人有份的，这个包括前面的万国万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我已定义招聚列邦列国，将我的烈怒都倾倒在他们身上，我嫉妒的火必烧尽全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因为我不会背约的，我应承了你，我一定会回来。我们相不相信这件事？上帝说过他一定回来审判世人。耶和华是记邪的上帝，有一天他妒忌的烈火要烧尽全地。 Do you believe it? 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当他回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你有份的？你相不相信你要面对他列怒下的审判？如果你相信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恐惧战惊，聆听上帝对你审判的警告？感谢主，上帝讲了这么多东西，不是要我们受他的刑罚，而是要我们回转得生。我带你翻翻去西班牙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趁命令尚未发出，日子流逝如荒地，耶和华的烈怒尚未临到你们， 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起来。这个是我们今天聚集的原因，是吗？我们应当聚集起来，趁着上帝的列怒还未来到这个世界，趁着上帝的审判未回来的时候，上帝严厉的审判警告又是他仁慈的恩典呼唤，你们要聚集起来。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义人。你记不记得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遵守耶和华典章谦卑的人就是义人。义人就不是完全人，我讲了很多次，你不要以为义人就是完全人，义人不是完全人，义人是那班定义转向，现在要站在上帝那边，要跟巴力断绝关系，米勒公断绝关系，天上神明断绝关系，要站在耶和华那边。他不是完全人，但他要站在耶和华那边。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靠耶和华，因对耶和华的信实而得生。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义人啊，你们要当寻求耶和华。怎样寻求耶和华？两样东西，寻求公义。什么叫公义啊？上帝的旨意，然后寻求谦卑。你将他由旧约去到新约， 你发现什么？寻求上帝的公义，寻求上帝的旨意，寻求他的国。你要寻求谦卑，谦卑在他面前知道什么？知道你的义没办法让你进入他的天国，知道你需要他的义，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帝说这种人或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里面得以隐藏，这种人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里面可以得到隐藏。你记得西番雅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耶和华隐藏了，耶和华保护了。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里面，你可以成为西番雅。怎样啊？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我们去到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突然间好不一样的 mood。 他说Simon啊，应当歌唱，耶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他不是跟所有的石安人讲的，他不是跟所有以色列人讲，他不是跟所有耶路撒冷讲，跟谁讲？只有在当中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公义，寻求耶和华谦卑的人，寻求他国他的人先有份的。你不知道，不是所有的石安，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不是所有耶路撒冷，是寻求耶和华的人。你们应当歌唱，应当欢呼，应当满心喜乐快乐。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可以喜乐？因为第十五节，耶和华已经免去你的审判，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祸灾。为什么要喜乐？因为他已经免除你的审判，他已经赶出你的仇敌。他怎样赶出你的仇敌？他怎样免去你的审判啊？因为以色列的王在你们中间。哪位啊？哪位以色列的王啊？是约西亚吗？不是，约西亚不行的。虽然他是一个好皇帝，但他最后临尾香。是希西家吗？是我那个元祖父吗？又不是，因为他都是临尾香。上帝说他有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就是耶和华他自己，是耶和华的化身。耶和华有一个应许拣选了的君王，这个君王会为你除去你的审判，赶出你的仇敌。这个君王是耶和华的爱子，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而他要为我们赶出的仇敌，再不是亚述人、巴比伦人、外邦的敌人，而是罪孽和死亡。他会为我们免去我们的审判。但是我们由旧约去到新约，未来的报告指向新约圣经，约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十五节， 何塞亞，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锡安的儿女啊，不要惧怕，看啊，你的王来了，看啊，你的王来了。锡安的儿女，以色列的子民，耶路撒冷的居民，不要害怕。不是跟所有的人讲的，有些人是需要惧怕的，不是所有坐在公理堂里面的人都可以不要惧怕的。谁可以不要惧怕？是那些寻求耶和华的人，寻求他公义的人，寻求谦卑的人，寻求他的国他的义的人，不要再害怕。 Why？ 看啊，你的王来了。那个王来了，来到圣城耶路撒冷，那个王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高声的呼喊，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君王耶稣，耶路撒冷的君王，上帝拣选的以色列王，如何拯救那些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的人？他会好像母鸡将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我们的母鸡，他张开他的翅膀，他招聚我们来到他的翅膀底下。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君王邀请每一个回转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国、他的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的救恩。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跟前？你愿不愿意听他的呼唤，俯伏在他的面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我下个礼拜还有很多西班牙书和新约圣经的关系想和大家分享，但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五点来总结我今天的信息。我们由最下面那一点开始，西班牙急难的日子，第五点，急难日子因信得生。这个是哈巴谷和西班牙的合体，是吗？当我们去读整个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种很美妙的组合。我们不是读一本书，我们就读一本书，你看不到整个大图画，但是我们发觉七大哥、八大哥、九大哥其实在这里连贯话紧给我们听同一个信息，那个急难的日子越来越急，越来越近。然而当中叫我们的信息是一样的，因信得生。这个是第五点、第四点、第三点，偶像假神、上帝恨恶、愤怒降临、万物除灭，这两点加起来是整个西班牙书的中心主题。个问题是你信不信？ Do you believe it？ 你信不信上帝恨恶偶像？你信不相信上帝恨恶所有敬拜偶像的人？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一定是上帝爱你呢？上帝不可能望住一个敬拜偶像的人说上帝我爱你。上帝恨恶偶像，上帝恨恶敬拜偶像的人。巴力的子民、米勒公的子民、拜天上神像的人、将上帝化妆变成金牛族的人，上帝恨恶这些人，审判必临到这些人，上帝必定会回来剿灭他们。第二点，灾祸临到，金银无用，给香港人的金句，给香港人的灾难临到，金银无用。 呢個禮拜我有兩日去咗醫院，一日陪太太，另外一次我自己去睇病。我發覺醫院係一個好得意嘅地方，你有啲人真係病得好犀利嘅，係嘛？亦都有啲人唔病都年紀大，但係醫院坐喺度等嘅人，啲人講投資，我真係唔明啊！佢都死到臨頭啦，佢都已經年紀老邁啦，仲喺度講英鎊，喺度講唔同嘅股票，點解係咁樣嘅呢？有人懵到咁樣嘅程度，難道真係有錢就有得救，冇錢就冇得救？呢個係香港人需要聽嘅信息。災禍臨到，金銀無用，上帝給香港人嘅金句，最後謙卑聚集，仰望君王。我哋唯一嘅拯救喺十字架上嘅救主耶穌基督。所有呢一切嘅中心思想，上帝對偶像嘅審判，令我諗起加爾文 John Calvin 一個關於人心嘅名言。我相信你都有聽過。加爾文咁講，佢話 ：The human heart is the factory of idols. Every one of us is from the mother's womb expert in inventing idols. 佢話人心係偶像嘅工廠。每一個人自母腹以來都是製造偶像的專家。我們從小開始，無論是學校教我們、老師教我們、屋企教我們，都是不斷去儲更多的偶像去敬拜。我們自己的心亦都朝向這些方向。人的心是一個偶像的工廠，我們每個人從母腹以來都是製造偶像的專家。就算你真心悔改相信上帝之後，我們的心仍然是我們奔跑天路的 weakest link。 有沒有發覺我們的心仍然好像在這裡，彷彿有它軟弱，有佢不穩嘅狀態。一個曾經病入膏肓，而家被拯救醫治嘅心靈，你諗下，你個心曾經係完全嘅敗壞，現在上帝拯救咗你個心，但你個心曾經病入膏肓，現在被上帝所拯救，正在醫治嘅呢個小弱小心靈，應該擺喺邊個地方先至係最安全嘅呢？你有冇諗過？答案只有一個，個答案喺加爾文嘅印章嗰度。加爾文有一個好特別嘅印章，呢個座右銘其實唔係加爾文所寫嘅，但係反映咗加爾文嘅一生。個座右銘咁講 ：My heart I offer to you, Lord, promptly and sincerely。加爾文話：我的心啊，我獻給我的主。毫不猶豫，一心一意。我們這個軟弱的心不可以放在我們的手中，你去擁有你的心，你的心將會敗壞。你必須要將你的心獻呈於上帝，上帝必引領我們的心，帶我們奔跑祂的天路。我們來祈禱。我哋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喺整本圣经里面，你不断嘅警告我哋不可敬拜偶像。有时好难想象，去到今日，我哋有千千万万本圣经喺手，然而我哋却冇办法听得明、睇得明你嘅信息。我哋仍然好似舊約聖經嘅以色列人，覺得只要我哋去獻祭，只要我哋行國禮，只要我哋喺行為上去敬拜上帝，我哋可以繼續養我哋嘅鬼仔，我哋可以繼續保留我哋嘅偶像。我哋從來冇立志 要跟这些偶像去开片死过。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服侍世界又服侍耶和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到天堂的入场券又可以享受地上的人生。然而圣经每一卷的圣经，每一个真正的先知，忠心的先知，不断向我们敲门，告诉我们你对偶像的恨恶。求主你让我们可以醒觉，从新约去到旧约，你们必须远离偶像。主你的警告是为着我们的得救，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pro-life 的上帝，他要我们选择生命，因为凡选择偶像的必定与偶像同死。帮助我们去紧贴你的话语，去思想你的教诲，脱离这个世界的偶像，脱离我们自己的自怜自爱，以致我们可以奔向你的国度。再次多谢你，你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